来到全新一周，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视野，我是戴季全。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戴季全，欢迎回到全新一周。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哈好好学校的创办人江前伟阿诺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 AI 对于工作和人才的冲击与机会，我们也一起讨论了近年来台湾注意到学校的学用落差越来越大这样一个严重的情况，到底要怎么解决。阿诺在这集里面告诉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我们要如何投资自己，从企业的角度又要如何用新的观念来投资员工，甚至从国家的角度要怎么样让台湾的人才可以越来越有竞争力。这一集的内容非常非常丰富，我们一起来听。
Hello， 我是好好学校的共同创办人跟执行长阿诺。
好，阿诺，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啊。
好，
就是从去年开始这个 ChatGPT booming 之后 ，AI 到现在啊，现在也才四月而已。
对，
但是几乎每一个大的这个 AI 大厂一直不停的推出新的版本，然后也有很多人讨论说今年会是 AI 应用的元年。
嗯，
可是呢，每个企业不管各式各样的这个产业，像制造业啦、金融业啦，甚至政府的 AI 治理。日本政府还有这个欧盟、英国、美国，大家都在讨论说 AI 对于整个社会的结构，尤其是人才的冲击会非常非常巨大。
嗯，
有一些报告会说它会取代大量的工作，有一些会说 AI 会 enable 我们这些工作者可以有更好的这个能力。
对，
那当然有很多新的实力嘛，包含创作者啦、写作者，
嗯，
甚至这个行销人员都透过 AI 的这个工具的导入，可以快速的这个增加自己的收入啊。
对。
那可是这边就出现一个问题啊，我有听到很多的企业老板或者是朋友创业家朋友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会需要做 AI 转型，
对，
可是 AI 转型会需要 AI 相关的人才。我们现在很明显看到的是，以前大学或学校其实不可能在这几年就 AI ready 啦，这样讲好了。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学用落差，或者是说因为你经营这样的一个线上的学习平台，你怎么看这个 AI 的这个趋势带来的对于人才的这个冲击，跟会有带什么样的机会？
哇，这些问题很大，不过的确也是我们现在 day day 在看见的状况，就是随着 AI 的兴起，看到有越来越多工具，很多老板很开心，或者很多企业很高兴说，哇，效能提升，所以我人力可以再下降，可是就马上会遇到说，一，那这些人失业了怎么办？二，就是 AI 工具一直出来，但是大家不会用，不知道怎么用，
嗯，
那这些学校都没有教，这两件事情怎么办？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机会点，因为我同意就是刚刚建元哥说的，其实传统的学校它的体制它可能是十年去磨练一个教材，五年换一次 case， 然后两年去换一个教法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我觉得很难适用在现在每半年每一季就有一些新的技术突破的这个 AI 时代。所以有很多新的老师，他会来自于业界，他会来自于产业。那这些老师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好好学校在大力 recruit 的老师，因为好学校它的定义位就是一间好学校嘛。那好学校我们上面很多老师他都不是传统定义的老师，我们都是新形态的老师，他可能是业界专家、产业经理人等等的。那我们其实现在针对 AI 这个题目也是觉得是一个机会，应该是把各行各业很会用 AI 的这些学员找来分享，告诉大家去扩散。那同时我们也有在思考说，针对被 AI 取代这些学员怎么样再去 retrain 他们，怎么样跟企业合作帮他们找到新的工作跟新的定位，这样。
所以这个其实有几个面向嘛，就是说假设我们从我们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其实可以上哈好直接去看说有哪些 AI 相关的课程。
对，
就是开始有一些人有走在比较前面的，他就会有这些 AI 的使用经验，
对，
甚至 AI 的应用的建立的这个工程的这个经验。
没错，
其实不同的角色的工作者都可以在哈好上面看到这些所谓的老师，其实就是他比我们学的早。
没错，然后它转化成一个新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平台上就有一个就是做动画 AIGC 的老师叫林思翰，他就教你怎么样用 AIGC 去做一些新的创作。那也有老师是教你怎么面对就是 AI 下的心法，就是说你心情要怎么面对它，在 职场上要怎么应用 AI 让你更舒服。那也有老师用 AI 结合选股机器人教你投资理财，就是说你不用再去爬报表再算报表，就是让 AI 去 train 然后去帮你计算出你自己的模型。其实 AI 真的各个方面都有，帮你赚钱的也有，帮你降低焦虑的也有，帮你创作更多内容的都有。所以的确虽然现在课程还不多，但是它会是一个我们接下来想要更强力去扩增的主力内容线这样。
因为看起来这个能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对。
所以它教跟学这一体两面，就是说有人要学就会有人要教嘛。
没错。
那先学会的当你有经验之后就会变成老师，就可以教给其他人。
没错。未来时代下人人都随时可以是老师，人人可以随时再变回是一个学生。那我们的确现在很欢迎就是掌握最新 AI 应用的老师来我们这边去做内容的分享。甚至我们觉得 AI 的东西变得太快，不一定适合用影片。所以我们现在也有直播。所以现在有一些老师，像我们有一个老师叫顾佳琪，他其实是 AI 的专家，他其实都会固定在我们站上做一些直播，分享最新的 AI 工具。那其实他就是属于每天都在学，可以每天都来教的那些人。
哦，这个界限其实就变得更不能说模糊，应该说那个界限消失了。那拉回来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从市场的这个结构来看，像你刚刚讲的，就当直播，像我以前去上补习班的时候，通常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我可能迟到。
对，
或者是我去隔壁打电动，
是，
所以我之后就要看录影带。那原本这个线上，不管是 YouTube 或是现在课程，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以前看录影带的概念了，就是说我们付个钱看一个已经录好的东西。那可是像你现在已经开始变成是直播，
没错，
是不是有更多可能是学生可以跟老师在线上互动？
对，我觉得直播最大跟录播的最大的特性就是录播就是一进到底录好剪好一个很精致的内容，可是直播它可以在聊天室说，哎，同学现在有什么问题，我多讲什么少讲什么，甚至直播因为它是今天的东西，所以比如说我可以在讲说啊，昨天以哈战争的进展会在影响区域政治的什么，所以其实直播它的时效性、及时性、互动性其实都是更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这种科技变动更快的时代下，我们必须推出直播这样的服务。所以线上学习我觉得绝对不是传统的就是看影片而已，其实线上学习泛指就是听音频也是一种线上学习，看线上文章也是学习这样。所以其实我也想要 redefine， 就是说其实线上学习是各种多形式多媒介都可以应用的。那我觉得在 AI 时代下，这种快速可以回应的形式跟媒介，像是直播像是音频，我觉得是更适合的。
了解了解， 完全可以理解。那这样的话我想更进一步的请教是说，就你的观察来看，现在整体数位学习的市场概况是什么？比如说客群分成哪几个类型啊？那在这些大类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发展啊等等。
我觉得数位学习的客群，我先以好的例子来说哈，因为好过去是从学那些学校不会教的事情起家，就是我们是一个
学校不会教，
对，就是从大。其实现在我觉得好像也还蛮
是这样、啊、
蛮实用的这样。对，学校还是没有教很多事情。那慢慢的就是我们开始从个人端慢慢走到企业端，走到政府校园端这样。所以我先说比较大的场景，我认为就是学习大概有三个人会付钱，就是个人、企业跟政府这样。那其实好好过去其实因为定调是学校不会教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内容就很多元，我们去 redefine 谁能当老师，去 redefine 学生的身份、空间、题材等等的想象。对，所以从个人端走到企业端，走到学校端，走到政府端这样。那我们目前主要 C 端大概100万会员，大概集中在25到35岁，就是进入到职场可能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的这些人这样。那在企业端我们现在有200多家的付费企业，这些企业大概的 TA 主要都是希望透过数位学习去带动企业升级跟企业转型的，因为他们就相信教育训练不是成本，教育训练不是 cost， 教育训练是 investment，
是投资。
对，是投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开心看见台湾有很多企业去重新定义了，就是 educational budget training budget 其实是 training investment。对，所以企业大概是这样。那再来就是政府端大概200多间学校，那我觉得学校端很有趣，又呼应到学那些学校不会教的事情。现在从北一女中到蓝屿高中，从台南女中到台东高中，都是我们哈好 for campus 这条产品线的服务。那我觉得它很明确的反映学校的问题。我们就先以最简单的蓝屿高中好，蓝屿高中是台湾算是最远的地方，
然后偏乡中的偏乡，
对，偏乡中的偏乡，对。 兰屿高中有43个同学，每个同学他想要学的东西都不一样。有的人他想要在兰屿创业开咖啡厅，他想要学烹饪；有的人想要学 AI， 有些人想要当工程师、当数位游牧；有的人想要做设计师。你可以想象兰屿高中的老师怎么就是有能力去赋能去教这么多多元的
题，太难了啦。
对，所以他就需要导入好好这1000堂课程，直接让学生想学什么就在好好学。那老师变成是一个陪伴辅导的角色，作为一个 mentor 的角色，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漂亮的例子。那我觉得兰屿高中大家想应该很简单，可是回到北屿女中，北屿女中、建中，他们作为台湾算是最有资源的高中，为什么也开始会要导入好好 for campus 的服务？因为现在开始108课纲、118课纲的改变，国英数、地理、历史、物理、化学这种背诵的东西 ，ChatGPT 就会的东西，其实慢慢的需求会来越降低。反而他要学更多像是 critical thinking， 如何跟 AI 去应用，如何写 code， 如何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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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未来趋势的东西，结合他的通识学分的课程。那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其实师资也是相对缺乏的，所以怎么样去应用好上面这些在产业业界的老师，去协助这些所谓的有资源的高中也可以学一些最新的趋势，我觉得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看见的场景。所以我觉得蛮开心，就是疫情后 AI 的崛起，反而好学校在做的从个人端、企业端、政府端开始走到教育端，这个社会意义这种再培训的这样的题目，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所以你刚刚讲的是说，如果从市场端来看，就是看需求端，需求端最强的当然是愿意付费的嘛，
是，
所以就是消费者 C 端啦、个人啦，
没错没错，
然后企业端
没错，
跟政府端嘛。那这个是一个市场上分类的一个大的项目，那在属性上面越来越多，除了这个教育训练变成是一个成本之外，开始变成是一个投资。
是，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因为以前我们hire员工就是找符合学经历
ready
的人就进来嘛，但是当我们最近这个 AI 开始 booming， 然后新的工作形态啦，新的这个工作的技能跟需求变动越来越快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考虑说，因为学校没有教嘛，
对，
我们不可能奢望别的人会帮我们投资啊，我们只能先确定说企业得要先投资。
是，
那至于要怎么样去留才，那个是后面的问题。
对对，这个就是蛮新思维的，因为你如果要等人家帮你圈好再来用，其实等不到时间就过去，也没有人。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已经是完全一个新的这个竞争的事态。
是，
有一个地方我想要再追问一下，所以就你的观察，像去年到今年这样子 C 端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家学习的重点有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有什么样侧重在哪一些领域？
其实我觉得职场技能一直以来都是一直持续成长，因为我们在去年做了一个使用者调查，就是说，你来好好学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几乎大家还是以就是升迁、转职或者是创造第二收入为主，
其实就是增加收入嘛。
对，到后面其实就增加收入，升迁、转职、增加收入。那当然，兴趣探索的也有，可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兴趣探索完，如果我可以让我的兴趣成为收入，或者是赚一些外快也不错。所以其实到后面你说的，其实后面有个 key factor 是可以联动，它是增加更多的产值，增加更多的机会。增加更多的收入。那有一个题外话，有一个小趋势，就是心灵成长类的课程也非常受欢迎，但是我觉得这个到后来还是可以联动到职场，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心理压力蛮大的，然后变动也多，所以其实怎么样纾压，怎么样让自己 calm down， 怎么样面对变动的时候不焦虑，其实我觉得也是会帮助你职场 outperform 的更好。所以去年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成长的曲线，是身心灵疗愈、压力释放的相关课程
也是成长非常快。
对，
好，那我们如果回到 B 端，
是
过去几年的疫情大概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力，因为都让这个学习都快速线上化嘛。那如果我们现在再拉回来，再聚焦在 AI 人才，从企业端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些企业的线上的这些以前叫在职训练啊或测验，这些产业需求的发展会有哪些机会？因为以前我能够看到的大概都是，譬如说企业可以提供一些，我们是放在那个员工福利，你知道吗？就是说员工想学什么可以来申请，
没错没错，
公司给补助嘛。
对，
但如果回到第一个是说，我们今天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越来越难找到 ready 的员工，所以你只能找到他的那可能 mindset 或者是他的这个 integrity 是好的，经验相近就可以了。这个 B 端的机会还有哪一些？
懂，我自己看到国外有个趋势，应该会在台湾慢慢看见，
是
就是也是呼应学校有一点跟不上，然后企业面对到后缺工时代，然后还有就是企业开始面对到少子化找不到人的时代，企业会开始回来投资学校。你会看台积电，他就开始进去去直接在校园里面 成立晶圆学院大楼这种概念，其实是一样的意思。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企业直接把他的公司的技术 know how 呢带进学校，就告诉学生说，这就是现在产业要的东西，你们直接跟我学。简单来说，就是企业的专家直接出来开课，让企业的 CTO、让企业的 CFO、让企业的 CEO、让企业的产线的专家直接来成为老师，这就是我们公司的 standard。 你学完之后，我优先面试，甚至我保证录取。这些东西可能比你拿一张大学文凭来更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我串出来的东西就是我要的，而且这些检核也不是外界过去的检核点，是我针对我公司实际的应用产生的测验，产生的 case study。 你如果解得出来，我就更确定你是我要的人，那我就直接录取。所以你会看到国外有一些线上学习平台，他会直接请比如说微软的 CXO、 微软的技术长直接来开课，这就是微软要的这个后 AI 时代下的技能。上完之后我优先面试，甚至我直接录取，你没有大学学历都没有关系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会飘来台湾。
其实 AWS 啊 Google 啊也有类似的。
没错，因为回到如果学生学习都是想要为了找工作 get a better job get a better opportunity 的话，其实他会更愿意买单这样有企业出来 endorse 的课程。
像这些线上课程啊，
对，
你们是怎么去检核他的学习成效？因为以前会有些人会有些批评是说所有学习容易分心，
对，
就是课程开着可是其实我在做别的事情。
是
线上课程要怎么去确定说他的比如完课率啦，怎么样去检定他的这个学习成效有到？
先说我们最不在意的就是完课率。对，我们最不在意的就是
一定要看完。
对，因为每次大家都会问我说完课率线上学习很低啊什么怎么办，其实那个是我们最后面的指标。
对，
其实最重要的指标其实到后面啊，就回到刚好今天晶圆哥很专业，回到最后面其实最专业的就是这个人能不能从看到知道做到用到。那谁来界定他能不能用到？其实还是回到企业。所以老实说，如果企业他能够通过企业的面试，那个就是他学的最有效的一个证明，他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那比你说，哎，我看了100堂线上课程，然后拿出100堂完课证明给我看，那个根本没有意义。
没错，
所以最基本的就是看到，再来就是知道。那要怎么知道？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测验、
考试嘛。
对，测验嘛，就是测验哦，大概知道是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再来就是做到，哎，我能够做出来，大概能够呈现出一个样子。最后用到，用到就是我能够学以致用，用在企业里面。那这也是为什么好好在 C 端过去一直不强调所谓的证明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以前就是很多像我自己念台大，我知道很多人考试考很高分，但是其实根本就对啊，没有
很下，有些考试因为都考古题嘛，
对啊，或者是对，就是很会背诵，但是会背不一定会用，
会用 对，
不一定会做人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现在重新办学了，就觉得啊，不要再走回头路，我们应该未来要用让企业来 endorse 这个认证，我觉得才是未来时代下新的定义，所谓学习有效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这听起来就是说，好好，现在目前处理的可能是看到跟知道，
对，
企业端才知道怎么做到跟用到。
没错，
你刚刚讲的这几个商业模式里面，还有个好奇，那在政府他是怎么样，他怎么会想到找你们呢？
其实说真的，你回头看刚刚我们讲了很多学校的例子嘛，刚刚高中的例子，蓝屿高中、建中、北一女中，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懂，
这学校例子。
对，那政府端其实你回去看政府的一些新的政策，比如说之前喊的双语化国家，即说国发会做的很多的，比如说数位人才，比如说劳动部很多的所谓的产业升级、失业补助，其实这几个题目都跟教育有关。
哦，对，就是从比较从社会面来看，
对，
因为如果说有大量的失业，对政府来说是个社会问题，
没错。那你说台湾要打造成双语化国家，其实也是教育问题，所以其实到后面都是教育问题，所以我真的非常同意教育是不亚于国防啦，就是我觉得教你说国防是进攻，教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跟防守，所以其实我觉得政府的很多政策最后都是回到教育。你可以去投资学校，传统学校、大学，那其实线上学校最大的就是我们嘛，那我们有三个通路，影响力最大，所以我们这几年很开心，就是应该说也觉得意义很大跟压力也很大，就是说开始要去服务政府，去推动一些政策的时候要怎么样搭配对应的教育资源。所以像过去比如说嘉义市政府在家学，就提供嘉义的年轻人返乡要创业的时候，提供他们一些新的课程，数位学习、行销相关的技能，那就是由政府来买单，提供市民去做 免费的学习，那其实他也觉得这样是可以带动，最后面其实是有机会带动 GDP 跟税收的，虽然扯得很远，可是我觉得这是连得起来的。对，那之前花莲县政府也跟我们合作过，针对年轻人一样，就是失业的年轻人，然后怎么去做升级，因为他发现在花莲如果要学一些新技能，很多东西在花莲学不到嘛，对，那就是透过好好数位学习的方式，所以这几年政府来找我们合作的案子越来越多。
因为台湾没有大的市场，
对，
台湾也没有天然资源啊。其实台湾最重要的资产真的就是要投资
人才，
对，就人才。所以其实我反而觉得政府应该是要把教育当成进攻，
对，
就是说你看美国现在重视我们，难道除了我们这个岛之外，其实有个传言啊，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两岸有冲突，美国已经准备好要把台积电跟工程师们这样搬一搬载回去。
对，
我觉得这说明一件事情嘛，就是说除了台湾的地理位置之外，台湾的现在的科技实力之外，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台湾的人才才是大家真的去重视台湾这个地方这个国家的一个重点嘛。所以也许教育应该是政府要积极当成这个进攻的策略去发展的。
假设有一天好好成为未来台湾人才的枢纽的话，他要炸好好也炸不到，因为我们
在线上嘛，对。好，你讲到好好啊，因为好好已经成立快
九年了，对，今年九年要十年，
明年进入第十年。
是，
我觉得这一路以来啊，就是其实大家都非常看好，然后也看到好好做对了非常多事情。从你的观点来看，作为创办人，你觉得这九年你有没有什么心得，或是你觉得你们做对了什么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心得哦，心得就是保持教育初衷。到后面很多人看，很多人就歪掉了。
那你觉得这个保持这个初衷跟这个教育的初衷是什么？
帮助别人吧，就是教育是要帮助别人，给人家机会的。对，然后这是最远的。那再来就是教育，其实传道授业解惑，然后同侪互动，然后共学，有一些元素的概念是不变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啊，线上教育就是影片网红，
就歪掉了，对不对？
我没有说这样。
我听起来啦。
对对对，但是其实怎么样去从看到知道做到用到，去坚持说这些东西虽然短期可能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但是长期它其实是在帮助一个人去做完整的培育。那还有就是教育不会是只有硬实力，软实力更重要，所以我们不会只开硬技能，我们也开软技能。然后怎么样跟未来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国际接轨，不会是只有台湾的师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蛮坚持是希望去做的这样。那也很开心可以争取到蛮多肯定我们的投资人跟企业去投资我们，然后同时也采用我们的服务这样。
好啊，今天很开心邀请阿诺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谢谢好好学校的创办人阿诺，谢谢阿诺。
谢谢大家，谢谢今天的采访，谢谢。